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高雄圣光神学院的院长陈吉松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两年前曾经来过，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我带来南台湾高雄圣光神学院的问候。这四天高雄发生了一件大事，各位都知道吗？就是那个化学好像丙烯啊，这个爆炸，结果死了不少人。我这么多年住高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哈、啊，整条马路大概两三公里的地方全部都爆掉了。那我那天刚刚好打电话回圣光神学院问候我师母，结果电话怎么打都打不通，我以为是这边的问题，结果查了一下。这边没有问题，就是台湾的问题，所以我们电话线都断掉啊！感谢主，今天能够保守我们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各位一同来读一段圣经，马太福音13:44-46。马太福音13:44-46，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请你注意听我来读。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将你的话向我们解开，求你也赐下恩典，开我们的心灵眼睛，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国，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是像那宝贝一样，像珍珠一样，这样的宝贝超过一切所有的。愿主施恩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年的世界足球赛在哪里举行？巴西，对不对？那巴西打得怎么样？打得不太好，好像第四名，对不对？听说因为这样还有全国还有暴动起来。那你知道这个巴西啊，在过去有段时间受葡萄牙统治，那他们的房子是属于葡萄牙的形式，是很长的。那有一个弟兄接待一个牧师在教会讲道的时候啊，就介绍他的房子，他说：“牧师啊，这个房子带给他们很大的幸运。”牧师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他说：“过去有段时间，在巴西或者南美国家经济上现在极度的不安的情况当中，所以很多人不相信银行。那既然不相信银行，他们要把钱存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就把钱藏在房子的墙壁里面，也就是说他们把房子的墙壁挖了一个洞，就把钱放进去，然后再把墙砌起来，然后油漆好，那你看不出来。那这个弟兄就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啊，他有一天在清理这个房子的时候啊，就发现哎，这墙壁怎么那个空，好像那个声音啊有空洞的。他就觉得很好奇，就把它打开一看，哎呦，竟然发现里面有钱呢！还算一下是美金10,000块钱，哇，美金10,000块钱对巴西是很大的数字啊，那时候。所以这个弟兄很诚实，他就把这个钱啊带到警察局去报警。那警察说，这个房子是你买的，而且钱又是在你的房子里面找到的，所以这个钱是属于你的。哇，这个弟兄说，牧师啊，我真的因为买这个房子啊带过非常大的幸运。其实这个房子在过去有三四个人啊曾经租这个房子，可是他们都没有一个人发现房子里面有宝贝，只有他发现。也就是说这个房客都不知道房子里面有宝贝。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有相同的内容。有一个人在田里面工作，当他在挖地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他就很好奇继续挖看看，他就看到哎，土地里面有财宝。在主耶稣的时代，货币不是很稳定的，所以当时的人与其用货币，不如买金块更有价值。所以很多人就挖土，就把金块埋在地里面。换句话说，当他发现了财宝，就连这块地也就买了下来。换句话说， 他不但拥有这块地，也拥有其中的财宝。因为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在田里发现财宝一样。耶稣不只讲了一个比喻，他又说了第二个比喻，就是四十五节、四十六节所说的。再请读一次，四十五节怎么说呢？四十五节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四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当主耶稣讲到天国的价值，他不只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而是用第二个比喻来说明。为什么呢？因为第二个比喻跟第一个比喻有相同点，也有相异点。相同点就是再一次强调天国的价值，而相异点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那个在田里面工作的人发现宝贝的过程，他不是努力去寻找的，而是在工作当中偶然发现的。也就是说，这个宝贝的发现是被动的发现 passive found。 可是讲到发现珍珠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这个生意人从一开始就定义要寻找好珠子，他寻找寻找再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这就是主动的发现 active found。 通过这个比喻，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的信仰的经验。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寻找又寻找，终于寻见了，这是主动的发现。但是也有些人从来没有想要去寻找耶稣，但是有一天就遇见了耶稣。这个就好像这个人在田里工作无意中发现的那个财宝一样。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所谓的被动的发现。我在高中的时候啊，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学英文。为了学英文啊，我就常常跟宣教士在一起，我跟着他们，绝对不是要信耶稣，而是要学英文。但是这些宣教士是要透过圣经来教英文。那我对圣经啊，其实没有什么好感，我只关心的是英文。但是你知道吗？宣教士是用圣经来教英文，所以他讲圣经就一直讲圣经，一直讲耶稣。我是在对信耶稣啊没有什么兴趣，我只兴趣学英文。但是你知道英文不是一天就学会的，所以就这样子，我就学英文当中就学圣经再学圣经。有一天我的眼睛忽然间被打开了，当时我对基督教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有什么看法呢？我想基督教大概跟佛教跟道教跟一贯道或者跟许多其他民间宗教一样，都是劝人为善。所以啊，如果你努力做善事，有天堂就去，没有天堂那就算了。我认为大概佛教也是这样子。但是有一天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圣经说，不管你做多少善事，你在上帝的眼中仍然不能够算是义人。我当时非常的惊奇，哦，我想原来圣经是不一样的，不管你做多少善事，你仍然不能够上天堂。也就是说，我所行的善在上帝的眼中不一定是善，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救我自己。就是因为我没办法救我自己，所以上帝就差派耶稣基督到世界来，然后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被称为义。我说，哦，原来是不一样，原来是跟其他宗教不一样。这个时候我忽然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我没办法救我自己，所以上帝就差派耶稣基督来背负担负我一切的罪恶过犯。他就死在十字架上，就流出宝血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就开始明白，哦，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是这样子。就这样我就信了耶稣。 那这种情况就像在田里面工作的那个人啊，他无意中发现宝贝一样，这就是被动的发现。圣经里面还有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那这个人有一天来到耶路撒冷要过节，他是准备来过节的。但这个古利奈人刚刚好在耶路撒冷遇到了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名人，他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谈论这个被判了死刑的人呢？所以啊，他就挤到耶路撒冷的街道上，要看看这个被判了死刑的名人是怎么样的人。那这个西门原来是想要来凑热闹，是来看看这个死刑犯的情况，但是他就碰到这个死刑犯背着十字架就走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看他满脸是血，哎呀，还带着一个荆棘的冠冕，他背着那个十字架似乎非常沉重，他好像体力不支，跌跌撞撞就刚刚好跌在他的面前。这个时候啊，罗马兵丁啊，看他似乎背不起十字架来的样子，他就顺手就抓了站在旁边的古利奈人西门。哇，这个人真倒霉啊，他本来是要来度假的，他本来是要来那个过节的，没想到竟然被抓去来背耶稣的十字架。但是也因为那样，在那一天他就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耶稣，他也在近距离当中看到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心中非常受感动，因为他听到他祷告说，天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这个人是被冤枉的，是不应该被处死的，是没有犯任何的过错，可是竟然被冤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竟然做这样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哦，那天那个时刻，这个古利奈西人才认识耶稣是上帝，他就成了耶稣的门徒。这也是被动的发现，好像在田里面发现宝贝的那个人一样。另外我们看到有主动的发现，有一些人是努力寻找，他们希望得救，所以他们一直在寻找得救的道路。圣经上也有这样的描述，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祈求的就必得着。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样的人，比如说东方的博士，他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啊，他们就知道弥赛亚要生在东方。有一天他们就发现东方出现了一颗奇特的星，他们确实知道这颗星是弥赛亚之星，他们为了来看弥赛亚，就千里迢迢从波斯或者更远的地方来到了耶路撒冷。这些博士终于遇见了耶稣，他们就把带来的礼物黄金、乳香、没药就献给了婴孩耶稣。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们要寻找的对象，就在那敬拜，虔诚的敬拜婴儿耶稣。还有一个人就是尼哥底母，各位知道尼哥是什么意思吗？知不知道？尼哥就是卓越的意思，底母是什么意思吗？是人的意思，所以尼哥底母就是卓越的人。这个人真的是非常卓越，他是当时议会犹太人议会的72个议员当中的其中一个议员，学识、品德都非常受敬重。可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份跟面子的问题，白天不方便去找耶稣，也可能是耶稣白天就很忙，根本没有机会跟尼哥底母能够有长时间的谈论真理，所以他就等待太阳下山晚上的时候去找耶稣。他对耶稣说，如果没有上帝与你同在，你绝对不能够行这么奇妙的事。耶稣怎么对他说呢？他说，你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见上帝的国。那天晚上尼哥底母就听见耶稣所告诉他的许多的真理，他就信了耶稣，他就重生了，他就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有许许多的人诚心寻找人生的答案，结果他们就寻见了耶稣。各位知道写天路历程的 那个人叫做本人约翰，对不对？这个《天路历程》这本书啊，是除了圣经以外的基督教的经典之作。我们当中读过《天路历程》的人，请举手一下。啊、哦，感谢主，不到十分之一。我觉得你们都应该买《天路历程》来读。《天路历程》实在是除了圣经以外，基督教最重要的经典之著，因为这是描述一个人他信了主以后，他怎么样开始走天路。这个天路当中啊，有许多的试探，有许多的诱惑，有时候经过高山，有时候经过低谷，有时候经过死硬的幽谷，有时候魔鬼撒旦会来诱惑，会来耸动我们。那这个就好像一个人走天路一样，各位你不要有一个错觉，我以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停在那里等到上天堂，等待上天堂。 No， 不是这样子。我们经过的路程好像在走天路一样，有很多崎岖的道路，也有平顺的时候。那这个人有一天晚上，他心中充满了要明白救恩是怎么回事。虽然他曾经参加教会，他也很努力的追求，但是他没有得救的确据，所以他就这样祷告说：上帝啊，在我得到救恩的确据之前，请你不要收取我的生命，只要能够解决得救的问题，不管是谁我都要去找他。为了解决得救的问题，不管你叫我到哪里去，我都要去。有一天，约翰本人终于明白了救恩，他就成了基督徒。当他成了基督徒之后，他就非常的喜乐，他就很想把他遇见耶稣的过程写成一本书。可是这个人太忙碌，没有时间写。经过了几年之后，他就忘记了这个事情，但是上帝没有忘记。他为了信仰的缘故啊，非常的热心传福音，后来就被抓到监狱里面去。感谢主，他到监狱去之后啊，时间多得不得了，他就写了这本书。各位，如果你有个感动要为上帝做一些事情，但是你一直没有时间做，小心上帝也许把你不一定关在监狱里面去，但是也许用一个相同类似的经验，让你在那里停两三个月半年，这样的话你就想起，哦，原来多年前我有这个心智要做，也是上帝的感动。所以本人约翰就在监狱里面，他就花了一段时间，就把他信耶稣的过程，怎么那天开始一直到他信了这么多年十几年当中，他所经过的每一个情况，他就把它写下来。这就是天路历程写作的经过。他寻找，终于寻见。各位，有没有人在我们当中没有得救的把握，没有得救的确据？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你不要放弃，你不断的寻找，一定会寻见的。当主耶稣说你们要祈求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这个希腊文里面它是用不定式命令语句来说的，这个不定式的命令语句啊，代表那个动作是持续的进行，意思说你寻找一直到寻见，你叩门不要叩了两下门就觉得没有人跟我应门，算了算了就放弃了，不，就叩门叩门，一直到对方来应门。你祈求不是祈祷几次，两次之后呢，三次之后，四次之后，就觉得没有回应你就算了，不，寻找，一直寻找，一直祈求到上帝一定会回应你。所以继续的寻找，继续的叩门，就一定会寻见，就一定会得着。所以我鼓励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正在寻找，正在寻求，正在祈求，请你不要放弃，继续的祷告，继续的寻求。所以你可以分享你得救的经验，有些人是主动的遇见耶稣，有些人是被动的遇见耶稣，但不管如何都是上帝的恩典。那么这两个比喻的共同点在哪里呢？他们都同时说到神的国是有价值的。所以第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价值的认识，对价值的认识。农夫在田里面发现的是什么呢？请问，你们念圣经都忘记了， 农夫在田里面发现的是什么？宝贝，宝贝是非常贵重的宝贝。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在耶稣的时代，货币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如果打仗了，这些钱一点用都没有。最重要的是宝贝，是能够保值的那个东西。请问，你的宝物是什么呢？你能够这样告白说，耶稣是我的宝贝吗？你能够这样承认说，耶稣是我的宝贝吗？请我们大家一起跟我一起说，耶稣是我的宝贝。请你跟旁边人说，耶稣是你的宝贝。隔壁人怎么说啊？哦，不不不，他不是我的宝贝。其实这个告白的意思啊，是金钱不是我的宝贝，名誉不是我的宝贝，美貌也不是我的宝贝，这东西都可能会失去。有人在没有从政之前啊，名声非常好，可等选了总统之后啊，哎呀，被骂得臭头一样，甚至为此还进到监狱里面去。所以你以为名声可以保住，可是啊，其实不一样，它马上就会失去。有人说，哎呀，美貌可以保住，哎呀，可是你现在看起来十几岁、二十岁很漂亮，对不对？五十年之后还是这么漂亮吗？哦，这是我们姐妹最关心的。六十年之后还这么漂亮吗？不，美貌也会失去，但是有一个永恒的宝贝，那是耶稣。所以耶稣基督是你的宝贝吗？我们大声来说，耶稣是我的宝贝。跟旁边人说，耶稣是你的宝贝。各位，我们一定要这样的宣告，因为这是我们的信仰的告白。我们不断的这样说，就会加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原来是宝贝，是真的宝贝。我们再看看第二个比喻，这个做买卖的人走遍世界要寻找什么呢？寻找珍珠。后来他终于找到了这个珍珠，这个珍珠是多么的宝贝啊！有一次我在看到一个节目啊，在浙江有一个养那个珍珠的那个人啊，他养珍珠的时候，哇，乖乖，一颗珍珠啊可以到达600万人民币。600万人民币是多少美金啊？100万美金一颗珠子，600万人民币就相当于台币3000万。看起来哇，如果你不知道那个价值的话，你怎么可能去买这个宝贝呢？所以珍珠是非常好的。我的太太叫做英珠，也是珍珠，所以我就决定要把它娶回来。这个比喻里面的珍珠，请问是指着谁说的？大声一点，耶稣。你知道珍珠是怎么形成的吗？哎呀，是一个蚌壳，有一天呢，忽然间有一颗沙子就进到这个蚌壳里面来，那蚌壳的肉就非常细嫩，对不对？它就刺痛了这个蚌壳，这个蚌壳就分泌了一些物质，好像泪水一般，就把这个沙子啊就包起来，可是还是痛啊。第二天再分泌一些那个如泪水般的这个分泌的物质啊，再把它包起来，就这样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哎，就慢慢的形成了珍珠。在痛苦的里面有珍珠。各位现在经历痛苦的过程吗？是上帝借着的痛苦，借着苦难，在塑造你生命中的珍珠。所以这个时候，请你不要怨天尤人，你应该喜乐说，主啊，感谢你把这个苦难加在我身上，因为要在生命中，在我的生命中塑造那个如同珍珠般的生命。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为我们承受了痛苦，为我们成就了如珍珠般的救恩。他通过十字架的苦难，把这个伟大的救恩给了我们。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珍珠。所以请大家一起说，耶稣是珍珠。各位不要太热衷物质的珍珠，最好的珍珠是耶稣基督。各位相信吗？耶稣就是珍珠。所以请你再跟旁边人说，耶稣是珍珠。 请注意哦，如果你看到珍珠的时候，你不知道那是珍珠的宝贝，那是宝贝的珍珠，对你也没有用。看到宝贝而不知道那是宝贝，对你是毫无用处的。只有认得出那个是宝贝的，对它才有益处。所以能够认识宝贝的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1947年春天，在以色列死海附近，有一个贝多因的牧童，他牧放羊群。有一天，这个羊群走失了一只，他就喊叫那个羊的名字。在以色列地，他们牧羊的时候，每一只羊都有名字的，所以他就喊，喊了都没有任何回应，他就拿起石头丢往草丛里面去，丢往山堆石堆里面去，丢往那个山谷里面去，希望能够碰到的时候，他能够叫一声，他就知道在那里，可是都找不到，所以他心中就很着急，他就再一次拿起石头来，就往远处的山洞丢过去，突然之间锵一声，好像什么东西破掉，他就很好奇，他就往那个方向看去，哦，他就走到那去，爬过去，进到山洞里面去的时候，他发现，哇，这山洞里面有好多的瓮，各位知道瓮吗？台湾话叫做昂啊，昂啊，瓮。这个瓮被打破的瓮里面啊，竟然有很多的残破的羊皮卷。这个牧童一点不认识羊皮卷的价值，但是他随手就捡起了几份的羊皮卷，就带到耶路撒冷那个旧货摊、旧货商那边就把它卖掉了。这个牧童因为不认识这个羊皮卷的价值，所以他就把它贱卖了。可是这个谷物商认识这个价值。有一天，在华盛顿 DC 有一个叫天主教大学的就业教授来闲逛耶路撒冷，到了那个谷物街的时候，他就发现，哎呦，这边有一些羊皮卷，他觉得很好奇，就停下来，就打开一卷来看。哎，看了以后呢，他竟然不走了，走不动了。哎呀，他认为这是宝贝啊，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呢？旁边那个谷物商的老板就知道，哇，这个人是怎么样识货的人。所以当那个就业教授说，你这一瓶羊皮卷要卖多少钱，他开了一个很高的价钱，当然他跟他杀价，结果呢忍痛就用高价把它买了下来。后来在1948年2月，他又把这几份的羊皮卷送到美国东方研究院，在纽约还有耶鲁大学，就被近东语言研究院的院长进行查核，而且证实是目前世界最古老的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抄本。各位，有没有价值啊？有。可是这个牧童完全不明白这个价值，他把它贱卖了。只有那个认识这个价值的这个旧约的教授才会出高价来买。所以说，如果你发现了那个东西的价值，你看到那个价值，你不认识那个价值，你绝对不会买高价。但是如果你发现了那个东西的价值之后，你会有什么反应呢？首先就是对价值的反应是欢欢喜喜。在44节那个地方这样说，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所以他第一个动作，这个 emotional reaction 是欢欢喜喜。各位，当你遇见耶稣之后，你会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吗？有没有？有没有？好像有一大半的人没有。哎呀，我发现宝贝了，他是我的救主耶稣，他是我的盼望耶稣，他是我所爱的人耶稣，他是我的宝贝。发现宝贝的喜乐，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的快乐是欺骗你的，但是有一个人因着传福音被关在监狱里面去，但是他却写信给监狱外面的腓立比信徒说，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照理讲应该是监狱外面的腓立比信徒写信给关在监狱里面的使徒保罗说，哎呀，你为主的缘故啊这么受苦，对不对？ 被打了半死，对不对？所以啊，请你要喜乐，要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你要喜乐。可是不是一样，刚好反过来。各位，如果你在困难中，你在痛苦的不得了的时候，你能够写信安慰团契的弟兄姐妹说：“哎，我在说你要喜乐啊。”会不会这样呢？大概不会吧。应该是团契弟兄姊妹怎么样来安慰你，对不对？哎呀，你现在这样的苦难当中，请你要喜乐啊，继续喜乐。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保罗在监狱里的保罗心中有这么涌流的喜乐呢？这个喜乐是因为他发现了宝贝的耶稣所带给他的喜乐。各位，你真的有这样的喜乐吗？如果你发现了宝贝，会有什么样的表情？请你跟旁边的人比划一下发现那个宝贝的喜乐的表情。我看到有一些人这表情很奇怪，好像发现地狱一样。有一个宣教士到台湾来，有一天就问我说：“陈牧师啊，为什么台湾的基督徒在聚会的时候都是皱着眉头，但是在教会外面的时候啊，都是眉开眼笑？”我就告诉他们说啊，告诉他说啊，也许他们在默想耶稣苦难的十字架吧。那个宣教士就跟我说：“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难道他们忘记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吗？”各位，如果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应该怎么样？喜乐。我们不应该忧愁、皱着眉头、愁眉苦脸的。所以现在在跟旁边人，表达一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种喜乐的感觉。啊，感谢这次想多了。发现宝贝的人应该是喜乐的，这是属于情绪方面的反应。但是除了情绪方面的反应，这个比喻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只有情绪方面的反应哦，还有什么呀？44节跟46节，那是什么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那46节，这个人也找到一个贵重的珠子之后，他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个珠子。所以当他发现这个宝贝的时候，他就把它藏在地里面，然后回家。可能他没有跟太太商量，他就把一切的财产都变卖了，然后要求田地的主人把这块田就卖给他。主人很好奇，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要买这块地啊？你不是一直在耕种这块地吗？”他说：“啊，哎呀，这块地我觉得很不错，那我要一辈子耕种这块地。”所以他就买了这块田。其实他不是买这块田，他是买这个田里面的什么宝贝。他用尽一切的财产来买这个宝贝，也就是说他看这个宝贝胜过他一切的财产。我要问各位，你认为你所有的财产重要呢，还是耶稣重要呢？现在回答的人就少多了。你相信耶稣配得你变卖一切的财产来买这个宝贝吗？有一个少年官，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发出了一个非常正确也是人生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说：“先生啊，夫子，我应当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他遇对了人生中重要的人，他也问了一个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耶稣对这个年轻的官说：“你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还要来跟从我。”但是这个年轻人他认为他没有办法变卖他一切的财产来跟随耶稣，他很想认识耶稣，他也很想信耶稣，他希望得到永生，他也知道耶稣是重要的，但是他认为耶稣没有比他的财产更重要，他认为他的财产直到如今是更重要的。因着他的财产，他没办法真的遇见耶稣。也就是说，对他来说，耶稣的价值不如他的钱财的价值。但是各位，相信耶稣的价值超过一切的财产吗？阿们。在美国有一个歌星，在1920年代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歌星，他借着广播名气越来越大， 也赚了很多钱，但是他的母亲很伟大，他不希望他的儿子啊以歌星来赚钱而已，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够献身于更有价值的事情。所以这个妈妈常常为儿子祷告，当然这个儿子小时候也跟着妈妈去教会，他做了歌星还是去教会，但是他想到信耶稣跟做歌星，他更看重做歌星。对他来说，主日去教堂唱唱歌，其他以外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他歌星的名气就越来越大，他赚了非常多钱，很多人给他掌声，现在他的钱财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大，掌声也越来越大，但是他心里面有说不出来的不喜乐，他觉得很奇怪。有一天他的朋友邀请他去参加一个年轻的传道人的布道会，在那个布道会当中啊，他的眼睛忽然被开启了，他的耳朵被开通了，他说是的，金钱、名誉、地位都会过去，他说耶稣是比我的金钱、名誉、地位更宝贵，他心中有这样的感动。所以那天回家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母亲，他母亲听完之后就非常喜乐，他说儿子啊，我为你祷告了非常久，我就是为你这样祷告的。第二天他又去听这个年轻的传道人的布道会，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就是格里汉 Billy Graham。 他听完之后回到家里，他就花一整天的时间在那里思想，如果从今天开始我要抓住耶稣，为耶稣而活的话，那我应该做什么呢？从今以后我应该怎么样来生活呢？他就回到房间，看见桌子上有一首诗，就是他妈妈的朋友所写的一首诗，他就很安静的来读这首诗的内文。当读的时候心中受感动，他就流下眼泪来。这个诗的词是这样说的，我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钱，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华语就豪宅，愿主钉痕的手引导我前途，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能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世界荣华富贵声望。他就念了这首诗歌，跪了下来，心中充满了上帝的恩典，他就拿起笔来开始作曲，就写成了大家熟悉的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几天之后他就遇见了葛培里格里汉，就对他说，格里汉牧师啊，我决定不要再当歌星了，不管你到哪里讲道我要跟着你，我要唱诗歌。这个人就是薛伯利弟兄。在1975年我们那个先总统蒋介石去世之后啊，格里汉布道团就在台湾举行了台北、台中、高雄的布道会。我在高雄参加了高雄那一场，当唱完诗的时候呢，格里汉就介绍薛伯利说，这就是跟我同工服侍了30年的薛伯利弟兄。他听到薛伯利弟兄，大家就站起来就拍手，我也站起来拍手。这个薛伯利弟兄就拿过麦克风来，他这样说，各位请你不要拍手，我认为耶稣基督比你们的掌声更宝贵，我认为耶稣胜过一切的名气，耶稣是救恩，耶稣是盼望，耶稣是能力，耶稣是喜乐，耶稣是我的意象，耶稣是我的生命，耶稣成为我的一切。那一天他做了这样的信仰的告白，我心中非常的感动，我就上帝啊，我也像这位薛伯利弟兄一样，我把自己这个时刻再一次奉献在你手中，你怎么带领我我愿意跟随你。我要问各位，你的盼望是什么？请你回答，是主耶稣。你人生的最大的价值是什么？谁可以医治你心灵的疾病呢？主耶稣。谁可以医治你的忧郁症呢？主耶稣。面对死亡的时候，谁可以成为我们的盼望呢？主耶稣。谁可以成为我们年轻人的盼望呢？主耶稣。中国和台湾的盼望是谁呢？主耶稣。谁是我们儿女的盼望呢？主耶稣。 谁是我们家族的盼望呢？主耶稣基督。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耶稣就是上帝的国。如果上帝掌权，这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们刚刚思想神国的价值，这个价值值得变卖一切来买宝贝，那就是上帝的国，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来这样的告白：耶稣啊，没有你，任何人比你更重要。请跟我说，耶稣啊，没有任何人比你更重要。再一次，耶稣啊，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天国。你说重生的人就可以看见神的国，从今以后我们要仰望神的国而生活。我们盼望你的国降临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盼望你的国降临在我们教会，我们盼望你的国降临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盼望你的国降临在北区的华人教会当中。我们愿意求你的国、你的义来生活。但愿上帝的国成为我们的意象，请你帮助我们不要忽略上帝国度的价值，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国超过一切，让我们承认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什么更宝贵的。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时间许可的话，我们要来唱我里面有耶稣。把时间交给世上
华富贵身亡。
我们再一次感谢陈继松牧师给我们带来信息。陈牧师今天晚上在母堂的齐牧师家里还有一个关于他们教神学院的意向的分享，如果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们，欢迎你自己带一道菜在里面 potluck 在母堂的齐牧师家里。好，接下来是我们守主餐的时间。我们都知道圣餐是主所设立，是为了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主里，我们是纪念主的死，也盼望主的再来。所有吃这饼喝这杯的人都应该审查自己，然后再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因为人如果不分辨就吃喝的话，那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今天在座的，如果您还没有清楚得救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欢迎您在我们当中观礼，但是请您暂时不要领这个饼和杯，以免干犯主的身体。那有一些人，如果您觉得您自己有一些罪还需要对付的话，你也可以暂时不领这个饼和杯。我们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这个饼代表主的身体，主的身体为我们破碎。 弟兄姐妹们请起立。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身体。请坐。们请起立。主耶稣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这杯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起用这个杯。请大家仍然站立接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接着要代表教会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请问我们今天有新的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吗？有没有照到相的？好，请问这位姐妹新朋友您在哪里？哎，欢迎您。照片上有一些那个技术上的问题，不过所有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都欢迎您。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请您站起来，让我们再一次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有这么多，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一一介绍您，但是请您待会儿结束的时候到钢琴前面来，我们有专人接待您，让介绍我们教会给您认识。接下来有一件事情啊，在这个祷告单上，上个星期由于时间的因素，所以我们报告的很仓促，所以我再补充说明一次，就是我们感谢神，在我们这个北堂遴选长老的过程当中，许世新弟兄和林志强弟兄愿意顺服神的呼召，接受新长老职分。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左上角的就是许世新夫妇，右下角的是林志强夫妇，他们世新弟兄可能现在不在我们当中，因为他们都在这个青少年主日学上课。那林志强 Kevin Lam 他是参加英语堂的聚会，大家也许对这两位这个长老候选人不是那么清楚，但我相信就算您不认识许世新弟兄，可能你都吃过他们店里的冰淇淋。所以我们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认识这两位新的长老候选人，那个九月份的恩语杂志也会对他们有一些介绍。另外提醒大家一下，在祷告单在这个周报上面感恩的第一项白小燕姐妹的追思礼拜将在8月9号星期六下午2点在我们教会举行，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们欢迎你们来参加。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今天下午有那个团契的预查，1点15在2楼的205教室，请每个团契派一位代表参加。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结束，请大家默祷之后参加主日学。